你好，欢迎来到刘慈欣科幻小说四十讲。咱们这一讲要讲的故事啊，叫做《镜子》。这个故事要从一场谋杀案说起。话说有一个省的纪委高官叫宋城，因为涉嫌谋杀被抓起来了，关进了看守所。这个纪委的全称啊，就是纪律检查委员会。纪委的工作呢，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抓贪官。一个负责抓贪官的官员，他为什么要杀人呢？别着急，咱们慢慢说。关押宋城的看守所呀，不是一个单间，他进来的时候呢，里面已经有几个人了。大门前脚刚一关上，后脚就有一个瘦小的家伙站了起来，来找宋城的茬儿。他就说了，哎，听说你以前官不小啊，但是在看守所里，这位才是大爷。说着，这个瘦猴就转过头来，对床上的一个胡子拉碴的人恭敬地问：“哎，大哥，怎么接待呀？”那个胡子拉碴的人懒洋洋地说：“
立体声。”
话音刚落，几个躺着的犯人呼啦一下就都站起来了。他们把宋城头朝下提起来，悬在马桶的上方，然后慢慢地往下降，直到宋城的脑袋大部分都伸进了马桶里面。这个时候，那个瘦猴对着宋城喊：“
嘿嘿，唱歌，这就是立体声。”
这一招可够损的啊！宋城不唱，那几个人就哗的一下松手了，宋城的脑袋完全扎在了马桶里面。就在这些人还要欺负宋城的时候，突然门开了，几个看守的警察走了进来，他们皱着眉头，看着蹲在马桶边的宋城说：“有人探监，你收拾收拾，出来吧。”瘦猴说：“
算你命好，一会儿回来再收拾你。”
宋城洗完头就跟着看守来到了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。来探监的人呢，看起来很年轻，拎着一个很大的手提箱。宋城不认识这个人，他就猜测这个人呢，可能和陷害自己的人是一伙的。哎，听到这儿你可能要问了，宋城原来是被陷害的呀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咱们先不剧透，后面再慢慢的细说。来探监的年轻人先开了口，他说：“你好，我叫白冰，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，他们到处追捕我，和追捕你的原因一样，我们现在的对话正在被监听。”宋城没有说话，他不相信眼前这个叫白冰的陌生人。白冰接着说：“你不相信我，但是我知道关于你的一切。首长和你在几个月前有过一次见面，你一定记得很清楚。你刚下车就发现首长在门口迎接你，对不对？”听到这儿啊，宋城非常的吃惊，因为这件事情包括自己在内，知道的人不超过四个。那这个白冰到底是谁呢？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宋城就问他：“你是谁？”白冰说：“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但是我什么都知道，或者说我什么都能知道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们要除掉我，就像除掉你一样。如果你还不相信，我可以接着说那次会面的事情。”这个时候啊，故事的画面就切换到了首长和宋城的秘密会面。当时首长坐得离宋城很近，一只手放在宋城的膝盖上，首长说道：“
年轻人，不要紧张，大家都是同志，不管什么事情，只要真诚的以心换心，总能摊得开的。”
接着呀，首长抬手向后面的人示意了一下，立刻就进来了一个人，把一大摞文件放在了桌上。首长接着对宋城说：“
你刚刚完成这项工作吧，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取证有多难，但是你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。说实话，全国像你这么优秀的纪检干部真没几个呀。”
桌上那份材料啊，是全省腐败官员的犯罪证据。这份材料本来是要直接上报给中央的，但是现在啊，竟然全都落在了首长的手里。宋城结结巴巴地问：“
这你怎么会到您的手里呢？”
首长从容地笑了笑，又轻轻地抬手示意了一下，纪委书记走了进来。宋城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，他盯着纪委书记说：“你怎么能这样？你知道吗？你违反了组织原则和纪律。”
纪委书记说：“嘿，如果不是我及时拦下了这份材料， 你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吗？宋城啊宋城，你这个人最要命的缺陷就是总要分出个黑白对错，但现实全是灰色的呀，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？
纪委书记刚说完，没想到首长不高兴了，他一拍桌子说，
什么灰色呀，我就看不惯你这一点。
然后又对宋城说，
小宋啊，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失去了信念和使命感那就完了，但是年轻人也应该成熟起来，比如说你这份材料里关于恒宇电解铝基地的问题，这个里面呢确实存在政府官员严重的违法行为，但是这件事情一旦捅出去，外资肯定会撤走，外资撤走，这个国内最大的电解铝企业就会瘫痪，紧接着为这个企业提供原材料的工厂也会陷入困境。总之啊，恒宇电解铝基地一倒，很多相关产业都会面临破产，700亿国家资产没办法回收，3-4万人失业。这还仅仅是一个恒宇，如果把你这份材料里面涉及到的人全都搞下来，那意味着全省的政治经济全面瘫痪。这么做，难道就对党和国家有利吗？年轻人，你现在不能延续法学家的思维。啊，只要法律正义得到伸张，哪管他洪水滔天，这是不负责任的，不顾平衡，一味走极端，在政治上这是极其幼稚的表现。当然了，我和你说这些并不是让你放弃原则和责任，我只是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提醒你要慎重啊。
说完这番话呀，首长拿出一张纸递给宋城，他说道，
你看这个范围够吗？
宋城看了一眼名单，无论是从级别上还是人数上，这必将是一个震惊全国的贪腐大案，但是宋城心里清楚，这只是蜥蜴在危急时刻自断尾巴保住性命的手段，蜥蜴跑了以后，这尾巴很快还会长出来的。而现在首长盯着宋城的样子就像是一只大蜥蜴一样，但是宋城知道首长害怕了。宋城站起身来，拿起了桌上那摞材料对首长说，
根据党内监督条例，纪委有权对同级党委领导人进行监督，按照组织纪律，这份材料不能放在您这里，我拿走了。
纪委书记刚要拦宋城，就被首长给制止了。首长一直把宋城送到车上，临别的时候啊，还握着宋城的手说，
年轻人慢走。
后来啊，宋城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意味深长，首长其实是在说，年轻人慢走，你的路啊不多了。和首长见面以后一个星期，宋城就被逮捕了，罪名是故意杀人罪。警方提供了充足的证据，有长达2个多小时的录音录像来证明宋城故意谋杀了一个夜总会的舞男。好，这个时候啊，画面切换到了看守所。宋城听完了白冰的讲述非常的震惊，就问白冰，
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
你知道宇宙大爆炸吗？
白冰突然莫名其妙地问了这么一句，宋城当场就懵了，他不知道白冰到底想要说什么。白冰接着说，
你不是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吗？要想把这件事情说清楚，真得从宇宙诞生的大爆炸说起。
说到这儿啊，要解释一下，宇宙诞生于138亿年前的大爆炸，在大爆炸之前呢，什么都没有，包括时间和空间啊。再强调一下，在大爆炸之前是什么都没有，包括时间和空间。哎，如果有人问你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什么，你可以这样回答他， 不存在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什么这个问题，因为之前呢，它本身就是一个时间概念，而宇宙大爆炸之前还没有时间呢，所以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啊，有点绕啊。大爆炸过了一秒钟之后，整个宇宙就从一粒沙子膨胀到了可观测宇宙这么大。之后啊，宇宙膨胀的速度就慢了下来，但是并没有停止。目前观测的证据显示啊，宇宙膨胀的速度正在加速。啊，我们再回到宋城和白冰的对话。宋城听到以后啊，是一头雾水，不知道白冰到底想要说什么。这个时候啊，白冰就把他的手提箱拿了出来，放在了桌面上，对宋城说，我发明了一种模拟软件，这种软件可以100%模拟现实世界里的任何东西，就像照镜子一样。打一个比方，如果我用软件模拟咱们所在的这座城市，那现在城市里面发生的一切事情在模拟城市里面一样会发生，但是在模拟城市里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可以回看的，可以搜索的，所以我可以知道咱们这座城市里发生的任何事情。如果把这个模拟的目标再放大一些，大到整个国家、整个地球，甚至整个宇宙，那整个宇宙从诞生到毁灭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咱们就都能知道了。白冰正说的兴奋呢，突然办公室的门打开了，从外面走进来三个人，一个是公安局长，一个是纪委书记，最后一个呀就是首长。那白冰和宋城的对话果然被监听了吗？首长会放过他们吗？关于这些问题咱们下集再说。在听下一集之前呢，也请你想一想，如果一个人能够知道任何事情，那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呢？咱们下集再见。